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那么今天想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主题是门徒与社会关怀四，那就是敬虔人的行动。不晓得大家知道，在上个礼拜六，就是10月29号发生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就是在韩国梨泰院，他们就那天就是因为疫情前就解封后的第一个万圣节的一个日子里面，我们看到说，当他们大概整府有10万人在推挤的情况之下呢，结果呢，大概有156个人就这样活活的被挤死，那么也有大概100多人在受伤，这是韩国史上最严重的推挤的意外。这令我们感到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在此我想借助这个机会跟大家来理解一下万圣节跟万圣节前夜之间的不同。我怕有一些人有误会。万圣节那是大概在2000年前欧洲的天主教的开始的一个所谓的万圣节的一个节日。那就是万圣节，就是 All Saints Day， 就是诸圣节，就是纪念这个先贤或者是圣人的一个日子。但是万圣节前夜呢，那就不是了。万圣节前夜就是所谓的，就是所谓的我们东方人的这个企业的一个鬼节，它就称为这个西方人的鬼节。那么在那一天呢，我们看到说他是在前夜嘛，他是在10月31号晚上，那那个时候大家都装神弄鬼的，那么以神以什么以这个所谓鬼打交道，那么甚至加上我们说这个商业化的一种助力呢，使到这个万圣节的前夜呢，那么大家呢都尽情的玩闹，讲鬼故事，或者就是呢相互的吓唬的一个好机会。人们已经忘记了原先这个节日是万圣节，就是诸圣节，是纪念圣人的一个日子。但是呢，如今它变成了一个神怪，或者是女巫，或者巫师以及鬼魂的一个节日。许多人都无法分辨这个万圣节跟万圣节前夜的不同，包括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在此恳请大家不要庆祝这样的一个节日，是吧？因为这是跟鬼打交道，跟我们没有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劝请大家不要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我就是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关于万圣节，就是在一个万圣节前夜的一个晚上，有一个人就是为了要庆祝这个万圣节，他兴高采烈的，那么他就去参加。那么那一天呢，他的装扮是什么呢？他想打扮成一只魔鬼，那他打扮一只魔鬼，所以他就很兴高采烈的出门的。那么哪里知道一出门不久，这天不作美，下起大雨来。所以这只所谓的魔鬼啊，因为这个下雨嘛，他没有办法，他就跑进一个屋檐下去躲避雨。但是呢，躲雨的时候，但是这个雨是越下越大，甚至是雷电交加，他没有办法在屋檐底下躲雨，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就开了这个屋子的门，就推门就进去了。哪里知道他一推门进去，那是一间教会，那么刚好要散会，弟兄姐妹们就要散场了。那么看见一只魔鬼跑进来，大家都哇感到惊慌，就到处乱撞。哦，有的人看到魔鬼喊的话，大家就跑。然后这只魔鬼也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看到大家跑，他也乱跑，他以为这个屋子被雷劈，所以他就一直跑，刚好他就一直跑在那个老太太的后面，他一直追着那个老太太一直跑，那个后来越跑越跑，越给他追到的时候，心都要把他跳出来了。然后结果呢，没有办法，他就跪下来，魔鬼啊，不要捉我！他说，我虽然在这里敬拜30年，但是我的心是属于你的。天哪， 我在这里敬拜30年，我的心是属于你的。啊，听了好像真的是哭笑不得啊。很多时候我们有这种敬虔的敬拜的表态，但是我们的内心是属于撒旦魔鬼的，或者是我们有很敬虔的外表宗教的行为，但是我们的心是非常什么属世的，属世的。今天是我们社会关怀业的第一个礼拜，我想在这里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人物，那就是哥尼流。他也是一个敬虔人，但是他的敬虔生命中的这种生活呢，不单单涉及到他信仰上帝，同时也涉及到他怎么样，他在对于邻里的关怀的爱心。所以呢，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两部分，一个就是虔诚爱主，另外一个是真诚爱人。我们大概都很熟悉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第一要跟大家所思考的是虔诚爱主。圣经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人，他的家庭全家都敬畏上帝。我们讲到哥尼流敬畏上帝这一句话，在新约圣经来看，他是一个，有人讲是一个专有名词，就是一个 special term， 就是敬畏上帝对哥尼流来讲是一个专有的名词。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一些人所谓的敬畏上帝的这一些人，他们是属于外邦人，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祖先所拜的这些神明，多神教或多神，或者是不道德，甚至是碰到了挫折的关系的时候，生活上的糜烂，因此这一些人就归入了犹太教，或者是相信犹太教的所谓的神。就好像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节下半段，他边讲到说，他说客居罗马的犹太人和归信犹太教的人，有两种人，一种是客居罗马的犹太人，还有一种是归信这个犹太教的人。还有使徒行传第13章16节也这样告诉我们，保罗在那个时候他站起来做了一个手势，他就说以色列人啊，还有敬畏上帝的人，有两种人，一个是以色列人，一个是敬畏上帝的人。我们根据这些的经文，我们就发现有两种人在以色列人当中，一种是所谓的归信了这个上帝的犹太教的人，另外一种是敬畏上帝的人。其实这两种人都是属于同一种人，他们是什么呢？因为羡慕或者是渴慕这个犹太教的上帝耶和华，以致他们就相信。有的是加入犹太教，有的是什么呢？有的就是相信犹太教的上帝。学者们他们就把这个哥尼流称为什么？站在门边的改信者，站在门边的改信者。他没有完全加入在犹太教，他没有行个礼，就是没有入教，就是做犹太人，或者是这个跟从所有的就是变成这犹太教的人。他只是站在门边的一个改信者。那么他只是信奉犹太人的上帝，但是没有做出任何的行动，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的改信者。相信我想，在座的我们有一些人也是这样的人，对吧？不懂在座的我们有一些人也是像哥尼流一样，只是站在门边的改信者。你相信上帝，我相信基督教，蛮不错的，相当好。但是叫我们全心投入呢，对不起，我想我不要。我想我们在座的应该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今天上帝要向你说话，就好像他向哥尼流显现一样，让他有机会不单单认识这位旧约的上帝，他也能够有机会认识这位新约的耶稣基督。那么相信耶稣基督而被这个彼得引导来受洗归入教会。当时我们看到说哥尼流 他归信了犹太教，他所相信的这个是旧约的圣经。那么旧约圣经讲到敬畏上帝这个字呢，那基本上就是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敬虔的态度，在上帝面前有一个敬虔的，然后呢他的那个所谓的敬虔呢，就是他在生活上有美好的宗教表现。既然是旧约的所谓的敬畏上帝，我想他通常应该会想到这个箴言书里面所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对吗？因为他是旧约的，所以他讲敬畏上帝通常都是来自这样的一个思考方式，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当一个人敬畏上帝的时候，他不是让他有智慧，而是因为他的主体是上帝，是耶和华。所以你之所以能够有智慧，是不是因为你敬畏，而是因为耶和华。耶和华才是这位上帝，才是我们的主体，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名启示他自己，所以当一个人有敬畏耶和华，他就开始开端。开端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有正确的思想方式，但是不止这样，他应该有正确的关系，跟谁？跟上帝有正确的关系。所以一个人敬畏上帝呢，意思就是他不但有一个正确的思考方式，他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就是跟上帝有一个美好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说敬畏上帝的时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脉搏，他一直在啵啵啵的跳，是我们的信仰的脉搏。因为他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相信上帝，而是让我们全部的活力都放在上帝的里面，那么非常热忱的来认识上帝，要尊荣他，爱他，并且忠于他，顺服他。绝对不是初一十五的拜拜罢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人好像信靠上帝就是拜拜而已嘛，好像是有人讲说我们的基督徒有的是复活节他就出现，圣诞节他也出现，当然圣餐礼拜他也出现。但是我们讲说一个人敬畏上帝，他不是初一十五，而是他用他的每一天，用他所有的精力来去尊崇上帝和爱上帝。我想加尔文在处理这个敬畏上帝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细腻。为什么呢？他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对于敬畏上帝呢，基本上有两方面，那就是他把上帝本应该配得的这种父亲和主人般的这种的敬畏呢表达出来。他讲说两方面，敬畏上帝有两个，一个观念是，一个是对于他是父亲，对一个他是主人。对于父亲的事是什么呢？我们对于父亲我们是怎么样？我们尊崇他，我们热爱他，对吗？所以我们不是因为怕父亲才来爱父亲或者是敬畏他，而是因为他是父亲。加尔文说，不是因为我们敬畏上帝尊崇上帝，不是因为怕上帝审判我们把我们下到地狱里面去，他说不是，而是因为我们身为儿女，因为他是父亲，所以我们尊敬他，我们热爱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另外一个是，他是应该是主人，我们是仆人。仆人怎么样替主人做工？就是战战兢兢的来做工，而且听从主人的话，完全顺服他。我想这两方面是重要的一个非常的要素。当我们要怎么样认识上帝呢？这两方面是先决的条件。很多时候我们怕上帝过于爱上帝，但是加尔文把这两者合而为一，他就好像把我们让我们看到大卫所讲的一句话。不懂大家有没有记得，大卫曾经讲一句话，他说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因为这句话的重点是讲出一个人因为上帝的爱，而且他热爱上帝，渴慕上帝。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比上帝的慈爱更好，对吗？ 今天我们可以回来教会崇拜，但是我们依然不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命比上帝的慈爱更好，对吗？我不敢说我们怕死，但是是不是因为上帝的慈爱驱动我们，让我们去遵从他、顺服他、来热爱他，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他？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我的生命从难可贵，但是我敬拜上帝更为重要啊！这个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的一种表达方式。对加尔文来说，敬虔不是一次或者一时的事情，乃是在我们基督的生活的所有的开端，就是起点、中段还有终点都是。他说如果哪里敬虔呢，得到完全，哪里就没有亏欠。就是说，我如果我这个敬虔得到完全，那么我就一无所缺。然后所谓的敬虔是什么意思？我再一次告诉大家，就是热爱上帝，就好像我们的父亲一样，遵从他。还有呢，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忠于他，顺服他。我认为哥尼流就是因为存着这样的心态来认识上帝的，他敬畏上帝和爱上帝。在这里我想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我们敬畏上帝吗？你敬畏上帝？如果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是不是顺服他所讲的每一句话？另外，我们热爱上帝吗？如果我们热爱上帝的话，我们也就应该怎么样？因着爱上帝的缘故和爱我们的邻里。这也就是我所要讲的第二点，我们除了虔诚爱主的时候，我们就会转移变成真诚的爱人啊，这是第二方面我们所要思考的。如果大家有记得我前面所讲的一二三讲，大家还记得吗？可能没有了，那就不太可能的，因为连我自己可能也忘记，因为我现在讲的是门徒与社会关怀四，代表还有前面的一二三嘛。前面讲的第一讲告，简单来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应该有上帝的心，因为上帝是上帝嘛。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讲说他是独一的上帝，所以我们有上帝的心，然后因为知道他爱我们，所以我们爱他。第二讲是来到是因为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爱物及物，我们就延伸到什么？我们的邻舍，我们的身边的人。第三讲是因为全地都是上帝的，所以呢，当我们要做社会关怀的时候，我们给予出来的也没有算什么，因为是上帝的，全地都是上帝的，他是全地的主，万物都是属于他，所以将你所有的来奉献给他也没有算得什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到第四讲，就是我们讲说当这个哥尼流他敬畏上帝的时候，他就会表现出他爱人的心。圣经对他的那个形容非常的简单又扼要，只有四节圣经，刚才我们所读的，他说他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上帝，对人民行过许多善事，常常向上帝祷告。跟你旅游的这个敬虔生活是什么呢？是他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上帝。他虽然是一位外邦人，但是他非常热爱犹太人，这是很奇怪的，很特别的。他是外邦人的百夫长，但是他很热爱犹太人，这是很难得的。他也是一位军官嘛，军官，我们讲说他是百夫长，大家知道吗？整个意大利，他的那个所谓的罗马的那个一个营，大概有人讲说有6000人，哦，有6000人，哦，那么他的一个所谓的百夫长管的是100个人，那么他有6个百夫长就组成一个团，所以他10个团就有6000人，所以一个团就是百夫长所管的，他相当的有这个势力的，他是有权力的人，但是呢，他没有因着他的权力而炸这个犹太人。反而是什么自讨腰包来关心周济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圣经告诉说他的善行达到上帝的面前，被上帝纪念。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如果一个人的善行被上帝纪念，还有什么是值得我们就高兴的呢？没有一件事情。若上帝纪念你所做的，这个非常是了不起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是他最值得他高兴的事情。哥尼流不单单有善行，他更是一位爱祷告上帝的人。他大概就像，因为他加入犹太教嘛，他就像犹太人一样，一天三次的祷告，那么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祷告，可见他是一个常常依靠上帝的人。圣经说他常常在下午三点的时候左右祷告上帝，大家知道吗？我常常也要想要这样做，但是下午三点是我们最繁忙的时间，对吗？有 tea break 吗？有吗？现在啊，下午 tea break 三点，我们十点有一个 tea break 啊，下午三点有一个 tea break 啊。但是我们想，一般上我们做工最忙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三点，但是这位敬虔爱上帝的百夫长，他就在这段的时间里面祷告上帝，他愿意过一个有规律的信仰的生活，他把这段时间当作是他祷告的时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人。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他所讲祷告上帝还有多多的行善事，这两句话都是所谓的复数。大家知道什么叫复数吗？就是就不是 singular， 是 plural， 就是复数。复数的意思是常常的意思，他常常祷告，他常常怎么样来周济穷人。我们今天做社会关怀，或者是我们做善事，一年做几次？有空才做了，没空没有做，或者是有机会才做，没机会不做。但是这个哥尼流不是，哥尼流是常常祷告，常常做善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里我想要让大家知道，他做善事必须要有上帝，因为他常常祷告。如果我们今天做善事没有以上帝为中心，我们的善举做久了之后呢，我们就慢慢觉得哇，自己很了不起，我就慢慢的会很高傲起来，是不是？因为我凭我的能力自己做。但是呢，哥尼流他做善事的时候竟然是什么呢？跟他的祷告一起相配合的。所以因为他敬畏上帝，祷告上帝，所以他才会爱邻舍，才会有这个善行，特别是对犹太人，上帝的子民。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祷告和善行被上帝纪念。在这里再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他的善行被上帝纪念，而是他的祷告和善行被上帝纪念。大家发现呢，有差别吗？就是因为他祷告上帝，他才会有善行。他的祷告和善行被上帝纪念。所以祷告和善行是缺一不可的。那天我听到一位年长的姐妹说，她说她向上帝祷告，上帝啊，我已经到了这把年纪，我想为你做点事。你看，当你要为上帝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想做一些善行善事的时候，你怎么样？你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上帝就为他开路，让他有机会来关心他的邻舍。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今天我们要做善行，不是我们自己要做，而是我们祷告上帝，让上帝感动我们，圣灵引导我们去做善事。所以我们应该按照圣经所说的，我们要恒常祷告，我们要常常祷告，不住的祷告。那么还有什么呢？随处的祷告，甚至是有效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基督徒一天不祷告，我们大概就没有真正的属灵的能力去面对撒旦、魔鬼或者世界的这个所谓的攻击。你没有能力，我们要每一天祷告啊，那么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引诱，撒旦的这个攻击。 那么我们才有能力怎么样呢？去为上帝赢得那个世上的这个灵魂，我们更加有能力的去做所谓的社会关怀。哥尼流就是因为祷告上帝和他的善行放在一起，他就明白上帝的心意，那么去爱他的邻舍。11月19号是我们教会社会关怀的一周日，不懂有人报名了没有？报名了哦，没有报名今天去吧。哦，是我们听说大概有800人参加，这么多。我们那天我们要去一周，但是我在想，我们不应该只是止于那一天的一周罢了，或者也是止于我们现在这个月叫做宣教，或者不是这个社会关怀月。我们在这个月的宣讲鼓励大家，大家就在这个月做就好了。不是，应该不是的。我们应该像哥尼流一样，因为对上帝的敬虔产生敬畏的心，这样我们的善行不单单只是好行为，更是我们信仰的证明，因为我们敬畏上帝。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善行或者是虔诚不单单只是在嘴唇上，而是在实际的行动上。我在想，连一个外邦人都这样敬畏上帝爱人，那么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应该效法他。总的来说，从哥尼流这个虔诚爱主的人，他不单他自己爱主，圣经讲什么什么，他影响了他全家人，而且影响了他的属下，连他的士兵都这样的虔诚。所以一个虔诚的人，他必然是做光做盐，叫人在他身上看见上帝。今天我想，一个人虔不虔诚，是不是我们可以说从他的家里的人看得出来？这句话牧师不敢讲啊，但是我们敢不敢这样说？一个人虔不虔诚，可以从他家里面的人看得出来。我们多多少少也应该会影响我们家里的人，那么因为他必然是能够做光做盐。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年是门徒与社会关怀，其实去年是门徒与家庭祭坛。我们是一个虔诚的人，不单单有社会关怀，但是我们同时应该在我们的家里面设立我们的家庭祭坛，影响我们的家人，直到他们也一样敬畏上帝。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虔诚爱人，以致使到我们在虔诚中祷告上帝，我们就会乐善好施。我想我们行善绝对不是积功德，绝对不是，而是因为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真正虔诚的人在爱上帝和爱邻舍上面是平衡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外邦人哥尼流的敬畏上帝，让我们看到一个敬虔的人的生活的表达方式。主啊，让我们学效他，虽然他只是认识旧约的耶和华，但是因着这样，上帝您自己向他显现，以致引导彼得来向他证道，以致他全家归主，洗礼归入上帝。主啊，我们感谢你。同样的，今天这一篇的信息也同样的放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敬畏你，以致我们能够虔诚爱主，我们也真诚的爱人。在我们当中，有的人可能是站在门边的改信者，但愿他们也能够听到这一篇的信息，他们也能够像哥尼流一样悔改归向基督。我们仰望主，愿主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动起善工，感动我们。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